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4年1月26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乌克兰处于困境的总统亚努科维奇准备向开展了历时两个月的反政府抗议活动的政治反对派当中的一名领导人提出担任总理一职。有关提供总理一职的消息星期六建筑于总统的网站，在此一天之前，他同意重新改组政府并修改有争议的新的反抗议法。目前还不清楚反对派领导人亚岑纽克是否对此作出回应。反对派一直要求总统亚努科维奇和乌克兰第二号人物总理阿扎罗夫辞职，抗议者还一直要求提前举行选举。这场危机的爆发使亚努科维奇总统去年12月21号赞成和俄罗斯保持更紧密的经济关系，退出与欧盟签订一项贸易协定的决定所引发的。这项决定使得乌克兰获得来自莫斯科一项数十亿美元的紧急财政援助。分析人士表示，这笔援助使贫困的乌克兰避免了几乎肯定会到来的破产，但是亲欧盟的抗议者被政府倒向莫斯科的决定所激怒，并且走上首都基辅的街头。他们从那时起一直在基辅抗议。中国当局2014年1月26号上午对新公民运动发起人之一的法律维权人士许志勇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星期天上午以官方微博发布了这项判决。此前，今年40岁的许志勇以及辩护律师在1月22号的庭审中保持沉默，以抗议法庭不公。许志勇的辩护律师表示，法院从星期三开审到周日宣判，显示当局对此案早有定论，就是要将许志勇定罪。许志勇参与创立的新公民运动，支持民主和法治，并把要求官员公示财产作为目标。目前，一共有7位新公民运动成员上星期和本周受审。与许志勇案密切相关的民主人士赵长青等人1月23号出庭受审。1月27号，北京民主维权人士丁家喜、李卫、袁东、张宝成等新公民运动人士将同样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受审。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上星期四发表声明，对中国审判和起诉许志勇以及其他和平呼吁政府良知的维权人士深表关注。即将离任的骆家辉代表美国政府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许志勇和其他政治犯，停止对他们的行动自由施加的任何限制。在中国当局2014年1月26号上午对新公民运动发起人之一的法律学者许志勇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之后，国际特赦和人权观察等国际人权组织立即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当局将行使公民权利、立场温和、参与推动官员公示财产的许志勇定罪。另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发表声明，对中国重判许志勇深感失望。美国马里兰州的警察说，星期六发生在一个购物中心的枪击案造成3人丧生。这一购物中心地处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郊的哥伦比亚地区，位于首都华盛顿以北35公里处。警察说，被推测是枪手的人在3名死者当中，不过警方在枪击案刚刚发生后还没有披露其他的细节。中文独立中文笔会1月25号发表声明，敦促尽快释放姚文田，恢复他的名誉。以上是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赶快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美国人热衷的橄榄球比赛。
My girlfriend says I have an addiction. And actually, if I had to choose between her and my games, I'd probably pick football.
看看怎么表达了如指掌。
I still haven't gotten a fix on her.
好，告诉你怎么拿别人开玩笑。
Footbal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eing a guy in the U.S.The game itself can be pretty hard to understand at first. Lucky for you, I happen to be an expert.
I'm not so sure about that. But it's true that every American guy seems to love football. I don't quite understand it. It seems like the players are just wrestling for a ball.
Oh, Yanglin. Okay, I'll try to put this as simply as I can.Football is the most important sport in this world because...
打住，要讲咱们等会儿再说。现在我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oke fun at. Poke is spelled P-O-K-E. Poke. Fun, F-U-N. Fun. At, A-T. At.Poke fun at.
To poke fun at, 意思是拿某人某事开玩笑、调侃。比如说
Stop poking fun at me.
别拿我开玩笑。
Prince William poked fun at his younger brother, Prince Harry, during a recent visit to Cambridge.
英国威廉王子最近在访问剑桥的时候调侃了自己的弟弟哈里王子。
American comedian Ellen DeGeneres poked fun at a study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gaydar.
美国笑星艾伦·德杰尼勒斯对一项有关辨别同性恋能力的研究大肆调侃。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oke fun at, poke fun at, poke fun at。
这个词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You're always poking fun at me, Mike.
Wouldn't do it so often if you didn't make it so easy.
What?
Okay, I'm kidding. I'm kidding. Well.At least you don't need to run the gauntlet like I do. Every time I try to pitch one of my ideas to you guys...
我们是帮你加强逻辑思维嘛。不过呢，你刚好提到了一个很特别的说法 ,run the gauntlet. 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8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美国很多居民小区都设有小区委员会，别看编制不大，权力可不小。我有个朋友叫 Amy， 他们家的小区委员会就管得特别宽，从各家各户房子的颜色到院子护栏的风格都要经过审查。 Amy 最近想架个篮球框给儿子练球用，小区委员会专门就此开会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这种情况在英语里就叫
Run the gauntlet. Gauntlet is spelled G-A-U-N-T-L-E-T. Run the gauntlet.
Gauntlet 在中文里是加急的意思。 Run the gauntlet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就是受到很多人的批判、指责或者是攻击，所以说这个词用在 Amy 身上特别合适。她为了给儿子装个篮球架子，就要接受小区委员会的严格审批。
She had to run the gauntlet.
没错，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名高中校长提出了一项看似平常的提案，结果却受到了很多人的围攻。我们听听看，这是为什么？
When I proposed that our high school eliminate soda machines in the building, I thought I'd have everyone's support. Instead, I was attacked by many parents and teachers for taking away the students' right to choose what they wanted to drink. I never expected to run the gauntlet on that issue.
这位校长说，我提议取消学校的饮料零售机，本来以为会得到大家的支持。可是谁知道却遭到了很多家长和老师的指责，说我这是剥夺学生选择饮料的权利。我从没想到会因此引火烧身。
没错啊，这些饮料反正也没什么营养，取消饮料贩卖机应该是件好事。没想到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也会存在争议。最近有消息说，我们当地一家小学的校长因为觉得孩子们玩的追逐游戏 tag 动作越来越粗暴，所以决定禁止这个游戏，结果引起了社会上很多人的指责。
She is still running the gauntlet.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hen I proposed that our high school eliminate soda machines in the building, I thought I'd have everyone's support. Instead, I was attacked by many parents and teachers for taking away the students' right to choose what they wanted to drink. I never expected to run the gauntlet on that issue.
申请工作要经过面试，有的时候还要经过多次筛选。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年轻人的经历。
First, I had an in-depth interview with the personnel director. Then I was asked to go over my resume with the department manager. Finally, I got questioned at length by the head of guest services. All of this so that I could get a job parking cars at a hotel. I certainly ran the gauntlet for that position.
这个人说，首先是人事部主任对我进行了非常深入的面试，然后让我把简历交给部门经理，最后客人服务部的负责人又仔细地询问了我的情况。这么繁琐的程序，其实我申请的就是一个在酒店停车的工作。为了这个工作，我可真是历经磨难啊。
真是够不容易的，一定是家五星级饭店。Run the gauntlet 这个用法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上半叶，最初是军队里的一种惩罚方式，指士兵们手里拿的鞭杖，面对面站成两列，犯错误的人从他们中间跑过去，接受士兵们的鞭打。到1661年的时候，这个习惯用语已经可以用来比喻各种形式的惩罚了。让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First, I had an in-depth interview with the personnel director. Then, I was asked to go over my resume with the department manager. Finally, I got questioned at length by the head of guest services. All of this so that I could get a job parking cars at a hotel. I certainly ran the gauntlet for that position.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也来造个句。 I certainly ran the gauntlet when I was interviewed for this position. 我申请这个职位的时候可是历经磨难。But something awesome came out of it. I got a job that I love.
That makes all the hard work worthwhile, huh? The best part is, you got a chance to work with me.
Exactly. Ugh. I love my job, but I just wish I could earn a little bit more. Life in DC is really expensive.
I know. The high cost of living here almost makes me wish I could be a kid again and just get a weekly allowance from my parents.
你又做梦了，好工作吧。不过呢，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 allowance， 这个是美国孩子最喜欢的词儿了。
Want to know why? Let's check it out.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llowance. Allowance is spelled A-L-L-O-W-A-N-C-E. Allowance.
Allowance, 零用钱。
A recent study reveals that 51% of American parents give their kids an allowance.
最近有研究显示，美国51%的父母会给孩子零用钱。另外，还有研究发现
，The average child with an allowance gets $65 per month.
父母给零用钱的孩子平均每个月能得到$65。
The most common way kids spend their allowance is by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and purchasing toys.
孩子们通常会把零用钱花在跟朋友一起玩，或者是买玩具上面。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llowance, allowance, allowance.
This totally brings back memories from when I was a little kid. My parents used to give me $5 every week, and I would save up and go buy video games.
No wonder you always win when we play Halo. You've been practicing since you were a little boy.
Exactly. Prior planning prevents poor performance.
You definitely have gotten a fix on how to beat me in video games. Not that I think it's anything impressive.
Don't lie, Yanglin. Don't lie. You did mention a term. Get a fix on something. Let's listen to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9讲，我是杨晨。
Washer Doug Johnson。
你喜欢看时尚杂志吗？现在的时尚每季都在换，一会儿时兴鲜艳的颜色，一会儿又时兴复古的样子。幸亏我不是服装设计师，否则我肯定无法把握潮流的脉搏。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习惯用语是
Get a fix on. Fix is spelled F-I-X. Get a fix on.
Fix 作为动词有修理的意思，比如说 fix the car, 修车。不过 fix 也可以做名词，其中的一个意思就是定位。那么 get a fix on 这个习惯用语用了 fix 作为名词的定位的意思，指清楚地了解某些人或事。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说自己不适合做服装设计师了吧？
You wouldn't know how to get a fix on the styles that people might want to buy.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名警官解释了他们对一起空难事故现场进行调查时所遇到的困难。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Our investigation team combed the site of the plane crash for weeks. Finally, after reviewing countless pieces of evidence, we were able to get a fix on the cause of the accident. We've determined that ice on the wings was to blame for the tragedy.
这位警官说，我们的调查人员对事发地点进行了好几个星期的仔细搜查，调查了数不清的证据，最后才确定了事故的起因。我们认为这次空难是由飞机机翼上的冰块造成的。
说起空难真是怪吓人的，我以前特别怕坐飞机，一上飞机就紧张。结果有个朋友向我推荐了一个网站，让我了解到了飞机的安全系数。这个网站很有用，可以说
That's where people get a fix on plane safety.
其实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出车祸的几率要比飞机掉下来的几率大得多。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Our investigation team combed the site of the plane crash for weeks. Finally, after reviewing countless pieces of evidence, we were able to get a fix on the cause of the accident.We've determined that ice on the wings was to blame for the tragedy.
有时候能了解某个人或是某件事，对一个人的成功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反过来，如果怎么也搞不懂的话，就会感到特别沮丧。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个年轻人谈谈他跟岳父岳母的关系。
Since we got married,My wife and I have spent a lot of time with her parents. Just about every weekend, we all get together for dinner or go out. I feel like I understand my father-in-law pretty well, but not my mother-in-law. I still haven't gotten a fix on her.
这个人说，我们结婚后经常跟岳父岳母在一起，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要一起吃饭或出去玩。经过这些接触，我觉得我对岳父这个人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但是岳母大人的喜怒哀乐还是让我摸不着头脑。
哦哦，这个年轻人真应该向我表姐 Jamie 取取经。 Jamie 最大的本事就是看人，他每次去开会或是参加活动都会遇到很多陌生人，但是用不了多久他就能 get a fix on them， 彻底了解他们，不仅知道他们的喜好，甚至还能预见到他们可能会怎么做。难怪他干推销成绩总是那么好。让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Since we got married, my wife and I have spent a lot of time with her parents. Just about every weekend, we all get together for dinner or go out. I feel like I understand my father-in-law pretty well, but not my mother-in-law. I still haven't gotten a fix on her.
大家肯定都知道世界著名的流行歌手麦当娜。麦当娜如今已经年近五十，她在全球的唱片销量也超过了两个亿。我觉得麦当娜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懂得不断地变化自己的外形和声音，总是能给听众带来新鲜的感觉。
She is always getting a fix on what her fans are looking for next.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So, Yang Lin, are you ready for the Super Bowl this Sunday?
Super Bowl? 橄榄球超级杯？我还好啦。I can never get a fix on the rules, so I've never really gotten into football. I do feel like Americans are all really into football, though. And why is that?
I guess it's the kind of sport that bonds us all together. Football is an American sport.My grandfather loved it, my father loves it, and I started watching when I was a little boy. It's like a family tradition for me.
Interesting. 听起来你是个铁杆球迷啊。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 Chris 跟同事 Ben 谈起了美式橄榄球，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Chris 早上在咖啡间跟同事 Ben 打招呼。
Hey, Ben, did you catch the game last night?
What game?
Baltimore defeated Texas by 17 points.
And what sport are we talking about here?
Football, of course.
Oh, football. Football is cool. I usually try to catch the World Cup finals.
Chris 问 Ben,
Did you catch the game last night?
意思是昨天晚上有没有看比赛。英语里看比赛、看表演，在口语里都可以用动词 catch， 比如
Let's go catch a movie，
咱们看电影去。Chris 说的是美式足球比赛 football， 巴尔的摩乌鸦队赢了德克萨斯人队17分。Ben 说足球好看，每次 World Cup Finals 世界杯决赛我都看。Chris 说。
No, I'm talking about American football. The World Cup is soccer.
Oh, I understand. I can't say I'm a big fan. I'm from China, and football doesn't have a really big following over there.
So Chinese people prefer soccer or basketball?
Yes, I think so. But to be perfectly honest, I'm not really a sports nut.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I played on the school volleyball team.Are you a die-hard football fan?
Ben 说自己不是特别爱看美式足球。
I can't say I'm a big fan.
在中国，美式足球没有多少球迷。
Football doesn't have a really big following.
Following 在这里是名词，指粉丝、追随者、仰慕者。Ben 还说
To be perfectly honest.
意思是老实说。
I'm not a sports nut.
这里的 nut, N-U-T, nut, 是俚语。意思是对某事非常热衷爱好的人，比如
movie nut，
还有 Ben 所说的
sports nut。
Ben 问 Chris 是不是铁杆的美式足球球迷
？A die-hard football fan. Die-hard is spelled D-I-E-H-A-R-D. Die-hard
意思是死忠的。Chris 回答说
：“Oh, certainly. I would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My girlfriend says I have an addiction. And actually, if I had to choose between her and my games, I'd probably pick football.
It seems Americans are very passionate about sports. Is this just a part of your culture?
Oh, yeah. I think the love of sports starts when kids are very young. Americans come from many different backgrounds, so I guess sports are something we can all enjoy together.
Chris 承认自己是铁杆球迷。
I would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不会因为任何原因错过比赛。
Not miss something for the world.
是一种很常见的说法，强调无论如何都不会错过。比如
I wouldn't miss your concert for the world.
我绝不会错过你的音乐会。Chris 说，美国人热爱体育是从小培养的，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是运动却能让彼此走到一起。
原来 Chris 是个铁杆球迷 ，a die-hard football fan， 不会因为任何原因错过一场比赛 ，wo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相比起来 ，Ben is not a sports nut。Ben 不是个特别热衷体育的人。
I agree with Chris. Sports are a way for us to bond. It's a social occasion, a way to enjoy the game and each other's company.
就跟我们小时候看春节晚会吃饺子一样。
Exactly. Let's see what Chris has to say about this.
礼节美语
Chris 跟同事 Ben 聊起美国人对体育运动的热爱 Ben 问
So sports is a way for people to bond?
Yeah, during holidays like Thanksgiving My family will sit around in front of the television And watch a football game together It's a social occasion Enjoying the game and each other's company
I'm not sure if Chinese people approach sports in the same way. If it's something that can bring glory to China's national team, such as Olympic table tennis or diving, then everyone watches the event together.
在美国，体育运动是人际往来的一种纽带。
A way for people to bond.
Chris 说，逢年过节，他们一家人就会围坐在电视机旁。
Enjoy the game and each other's company.
欣赏比赛，共度时光。Ben 说，中国人看比赛不太一样，一般都是有奥林匹克等国际赛事，中国队可能会拿奖牌为国争光的时候，大伙儿才会聚在一起看比赛。
I think in America, people are often loyal to their regional team. In college, you root for your school's team, and then when you settle down somewhere, you follow that area's team.
So what's your favorite team?
Actually, I have two favorites. I grew up in New York, so I'm first and foremost a New York Jets fan. But I went to school in Baltimore, so I also like the Baltimore Ravens.
Chris 说，美国人一般住在哪里，就是那个地方球队的粉丝。上大学的时候为校队加油，毕业后在哪里安家，就给哪里的队加油。Root for 是支持某人，替某人加油助威的意思。Chris 说自己喜欢的球队有两个，小时候在纽约长大，所以
I'm first and foremost a New York Jets fan.
所以是纽约喷气机队球迷。
First and foremost
是首要的，然后又因为去巴尔的摩上学，成了巴尔的摩乌鸦队的粉丝。
What happens when the teams play against each other?
I usually support the New York Jets, but...If the Ravens win, it's not too bad.
I have to confess, I don't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American football works. It kind of looks like a war to me.
Actually, football is like a war. Each team tries to advance the ball through enemy territory to the end zone. It evolved from the English game of rugby, which is also kind of like a battle between two armies.
Ben 承认自己看不太懂美式足球，不知道美式足球到底是怎么个打法。Chris 承认
，Football is like a war.
美式足球确实就好像是在打仗，两个球队都设法穿过敌人的地盘
，enemy territory，
攻到
end zone，
阵区里。Chris 还说，美式足球是从英式橄榄球发展而来的。英式橄榄球
，Rugby is spelled。R-U-G-B-Y, rugby.
他所说的
Evolve is spelled E-V-O-L-V-E, evolve.
是发展演绎的意思。
Maybe I will watch the Super Bowl this year. Sounds like it's an important step in understanding American culture.
T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And you have an expert here in case you don't understand anything.
I will take you up on tha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乌克兰处于困境的总统亚努科维奇准备向开展了历时两个月的反政府抗议活动的政治反对派当中的一名领导人提出担任总理一职。有关提供总理一职的消息星期六见诸于总统的网站。在此一天之前，他同意重新改组政府并修改有争议的新的反抗议法。不过目前还不清楚反对派领导人亚岑纽克是否对此作出回应。反对派一直要求总统亚努科维奇和乌克兰第二号人物总理阿扎罗夫辞职。抗议者还一直要求提前举行选举。这场危机的爆发是亚努科维奇总统去年11月21号赞成跟俄罗斯保持更紧密的经济关系，退出与欧盟签订一项贸易协定的决定所引发的。埃及官员说，政府支持者在纪念起义推翻前总统穆巴拉克三周年时爆发的冲突已经造成几十人死亡。当局星期六说，反政府活动人士与保安部队和政府支持者之间爆发冲突，导致死亡事件的发生。他们说，开罗被打死的人数最多，数千人聚集在开罗表达对县政府的支持。政府的支持者挤满了解放广场，参加政府批准的纪念起义周年的庆祝活动。一些人挥舞旗帜和标语牌，誓言支持国防部长及埃及实际上的领导人塞西将军。他的一些支持者一直在敦促他竞选总统。不过，警察在开罗其他地区和其他几个城市发射催泪弹，并向空中开枪，以驱散反政府示威的抗议者。联合国和平特使博拉西米说，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为解决持续近三年的内战而举行的首日联合会谈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果。博拉西米对记者说，对立的双方星期六在联合国驻日内瓦办公室的同一个房间里见了两次面。他说，两组人讨论了霍姆斯的严峻人道主义局势，并且希望能够很快达成一个方案，从而允许人道救援车队最早能在星期一抵达霍姆斯的老城区。霍姆斯是叙利亚最大的城市之一。叙利亚政府为了从反对派武装手中重新夺回控制权，一直在炮轰这个城市。反对派代表萨菲对记者说，为了拯救霍姆斯城里由于政府密不透风的封锁而死于营养不良的居民，星期六的会谈是必要的。他把会谈称作是通向谈判的预备性讨论，他预计星期一开始谈判。萨菲重申，反对派参加谈判的主要目的是从独裁向民主过渡。美国马里兰州的警察说，星期六发生在一个购物中心的枪击案造成三人丧生。这一购物中心地处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郊的哥伦比亚地区，位于首都华盛顿以北50公里处。警察说，被推测是枪手的人在三名死者当中。警方星期天还将陆续公布枪击案的详细情况。中国有关当局2014年1月26号上午对新公民运动发起人之一的法律维权人士许志勇，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星期天上午以官方微博发布了这项判决。此前，今年40岁的许志勇以及辩护律师在1月22号的庭审中保持沉默，以抗议法庭不公。许志勇的辩护律师表示，法院从星期三开审到星期天宣判，显示当局对此案早有定论，就是要将许志勇定罪。南苏丹政府表示，反政府战斗人员星期六袭击了政府部队占据的据点，这显示星期五开始生效的脆弱停火可能开始破裂。南苏丹信息部长告诉记者，反对派武装人员正在持续攻击政府军。他说，如果攻击不断的继续，政府安全部队将进行自卫。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回到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1月16号，2014年的中国春运正式拉开大幕。中国国家发改委初步预测，截止到2月24号，春运结束，今年的春运客运量将达到36.23亿人次，比上年增加了2亿人次。中国春运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中国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季节性迁徙。春节回家过年成了多少一年到头在外拼搏的游子一年中最期盼最幸福的时刻。但是对很多人来说，特别是对农民工来说，回家的路是漫长的艰辛的。车站码头汹涌的人潮，火车汽车飞机一票难求。春节回家难不仅是很多人的心头之痛，更是社会各方每年都不得不关注的问题。春运带来的问题到底有哪些呢？导致春运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春运的问题能否得到根本解决呢？
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相关的话题。一位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管理学院的于良教授。于教授你好。
你好。
那另外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韩先生你好。
你好。
是。那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也会开通，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随时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那我们接下来就我想先请教这个韩先生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刚刚也提到春运好像衍生了很多的问题，你们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观察，春运到底有哪一些问题呢？
我觉得主要是一个一票难求的问题，刚才这个欣欣谈到，就是大量的客流量，那客流量非常的大，那么造成这个交通网络的这个压力，造成堵塞的问题，大量的这个客流啊，这个得不到疏散，然后呢回不了家。这个刚才欣欣提到那个数字，就是说今年的这个客流量可能到36亿，这个量是中国人口的总量将近3倍，将接近3倍。那么这个其中呢，可能列车的这个人次啊，运输人次可能是差不多2亿多，2.5亿吧。三十亿呢，将近是32亿。是这个公路运输，剩下的是水运和航运。那么这个量呢，就说可能是前所未有的。那中国的这个体制呢，也不适合这个基础设施啊，也不是很发达，就不能应付这样大的客流量，所以造成很多很多问题，包括安全问题。
那么于良教授，您是旅游学方面的一个专家啊。那刚才韩先生也提到说，这个运力问题其实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您觉得它是不是唯一的一个问题？另外，春运是不是还产生出其他的问题呢？
那么运输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但是呢，就是说从这个经济啊，从社会啊各方面发展的情况来看呢，也就是给这个运力呢就造成了这么大压力呢，从各方面产生的这种因素。特别是这个咱们的这个流动人口，在这个沿海一线城市寻找更好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这种就业的机会，那么到了过年的话呢，这个数字就很大了，他们要回家过年，那么他们的家乡呢，往往都是在这个西南呐、这个西北呀、中国的内地，所以呢，这就造成了这个交通运输这个方面的这个更大的压力，往内地走，就是这么个情况。那么还有就是说，很多在这个沿海城市就业的很多人也要回家去看他们的这个亲人呐、
你像包括学生，
我有好几个对学生，我有好几个同事在北京、在上海工作，他们家是河北的、湖北的，都春节都回家，所以呢，就是造成了这方面的这个这压力。然后正好呢， 在时间段上来讲又是这么一段时间，所以呢就矛盾特别突出。
嗯，那么韩先生，我们刚才您也提到说，我们这今年呢中国将有36亿人，就是人次要做要乘坐这个中国的运输系统，那就是说相当于说大概每2个半中国人呢就要坐一趟这个中国的这个运输系统的里面的车、飞机、汽车。嗯，这个是确实对中国的这个运输系统带来非常大的压力。那刚才于教授说是因为这个东西部的这个经济差异太大，那么很多人都涌到东部来打工，然后到春节要回去。那也有人认为说这个涉及到中国这个政治制度，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首先可能是制度政策造成的，因为我们想，你想你要看这个经济发展失衡呢，那么从80年中国以前是人口流动是绝对限制的，那么随着这个改革开放呢，让这个鼓励这个自谋职业，另外呢最主要的我觉得是中央的政策呀，首先在深圳、汕头，还有厦门。还有那个海南岛，就是这些四个地区，然后再逐渐扩海南岛，然后上海和这个天津，制定这个所谓的经济特区。这经济特区的很明显就让这个经济发展和就业啊往东部倾斜。如果当初一开始不是说是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富起来，而是一个平衡的发展。那么可能不至于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至少会没有那么严重吧。这个我想政策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因素，经济发展不平衡，主要还是一个就业的问题。
那我可以请教于教授，就除了刚才这个经济政策上，您可以回应说看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疑虑之外，那在交通政策上面是不是也有，例如说这个运力本身它的规划，或者是说这几个路线，或者是说它这个例如说其他的铁路的新建，你觉得在这个运输交通上的政策是不是也要检讨一下？
对，从这个管理的这个层面来讲呢，我觉得还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工作可以做的。比如说首先呢，咱们的这个铁路的制度啊，还是国企，这个基本上是国企垄断的，所以呢其他的这个企业不能参与，所以呢就造成了这个瓶颈的这么一个现状。你像他那个就是售票的那个网址
啊，12306，
对对，这个这么大的这个需求的情况下，肯定就是说会出现一些这个在操作的这个层面的这个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是一，另外呢，我都觉得就是说，过去几年呢，咱们这个铁路的这个发展呢，这个从这个收入和盈利的这个层面上来讲，越来越多的注意力呢放在高铁上，所以呢，对普通的这个铁路的这个运输呢，开始呢有点就是说不是很积极的去触动，所以在这方面嘛，也是有这个一些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倒觉得还就是铁路的管理方面呢，还可以进一步的发挥这个高科技的运用，特别是现在这个对这个移动这个手机方面的这个运用在管理上。
比如说您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对，比如说就是说在买票，我们现在很多手机就是说呢，它这个续航的这个能力不是很强，就是特别是电池啊，这个打电话打不了很久，因为这个订票的话，如果用手机直接能参与进来的话呢，这苦计也能解决一部分，就是在订票上啊，在这个在管理上的一些这个问题。
嗯，
我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我想继续请教于教授，就是您刚刚提到说这个部分希望能够借由高科技的方法来获得一些的解决，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所以里面春运的这个整个里头有很多是农民工，或者是根本跟这些高科技扯不上边的一些比较社会底层的一些人哦，那么对于他们来讲的话，要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在春运里头获得一些舒缓呢？
对，在这方面嘛，就是说我倒觉得还是应该提供适合于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消费啊生活习惯的这种设施，然后呢我觉得各个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应该多加考虑，怎么可以这个给他们提供方便。
嗯，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是中国的春运问题。如果您想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呢，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可以随时打电话来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于教授，我刚才您说到这高铁呢，我有一个关于高铁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才说高铁这几年发展是相当的迅速，那为什么高铁不能在这个春运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呢？
高铁主要在这价格，咱们刚才谈到了这个，特别是这个就是农民供流动人口的这个市场这个人群，他们可能就是担负不起这个比较高的这个车票的费用，所以呢，这方面所以现在就存在这么一个问题，高铁的利用力道不一定是达到它的这个最饱和的这个状况，但是呢，就是说。其他的这个铁路运输呢，这个需求就是说有出现这个不平衡的这么一个现象。
那这是要从票价上调整呢，还是要从所得工资上面来做调整？可能比较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先请教于教授，我们再请教韩先看您的看法。
票价的话，它因为企业的话呢，它也是根据它的这个盈利的这个，根据它的这个管理啊，这个运作的这方面来考虑的。因为它有它的一定的成本的这个考虑，所以呢，估计还是要有更好的区分化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考虑，所以不能光是去推一种这种方式，应该就是全面考虑到，因为从一个经济上来讲，有不同的这个细分化的市场，所以我们在细分化的方面要做得更好，我觉得。
韩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在铁路发展，因为是一个国家的高度垄断的这个行业，那么它不是真正从国民这个民生出发，很多是追求这个高精尖，不考虑这个农民工啊，其他的这个一般老百姓能不能负担得起。那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农民工这个收入很有限，他稍微增加一点，他就是很心里边打鼓，是不是因为要坐这个车去？那么还有一个农民工本身在城市里边打工啊，经常受到很多很多的歧视，教育的权利不平等，这个福利工资什么都不平等，很多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啊，比如说农民工，他们很多雇主呢一定要到腊月28、29才给他结账，他根本没有时间提前来订票来出行。所以呢，很多农民工常常是得不到工资，到年底啊得不到工资，又要急着赶回家去过年，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那这个高铁也是同样的情况。实际上呢，刚才这个于教授谈到用技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那么比如说，你可以增加这个自动控制的这个能力，增加发车的次数、这个频率，然后呢，所有停止这个货车的这个运输，把货车甚至当客车来发送来运客人。这个都可以做到，但是关键是一个体制呢，它是一个国家的高度垄断的体制，没有一点竞争，所以呢，它不是从民老百姓这个出发，虽然讲了很多很多年，要以这个旅客为主，怎么
为
本的，就是突破不了。我记得我们在30年前，在北京火车站去买票回家上学的时候，整整等了一整晚上，第二天买了票，出来以后。吐痰的吐了出来，全部是黑的，因为大家都抽烟嘛。然后挤上车以后呢，一天一夜，经常就站在那儿，而且有的时候是悬空而立。这个受罪的这个影响，我觉得对老百姓啊，这个是这个春运期间差不多将近40天嘛，这个心理上的压力造成的社会的影响，其实也是蛮大的。我没有时间谈这个问题，但是我讲也可能有些个研究，对老百姓的心理，对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受罪，真的是受罪。十几年没办法去看家人。偶然有一次机会能够回去，买不到票，买到票又很艰苦。
好的，
困难重重。
我们现在有两位观众在等待发言，我们来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你已经在我们的节目中了。周先生。
你好，你好。
嗯。
你好，你好，我想说的是这个春节这个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这个文化已经是就是许多中传统文化丢失的差不多了，这也是仅有的不多的之一了，所以大家特别重视这个事。春运呢，确实大家要回去，确实存在这个问题，这个叫相当繁忙，这个运力不够。 到运力够的话，那中国这个交通过了春节以后，那就是巨大的浪费，巨大的空转，那也不行。所以这个是个两难的问题。但是我想说的是，从这个春运这个问题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中国就是这种两地分居的这种打，特别是打工出来，出来打工，然后子女和父母分居的这个情况非常多，这个有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很多的问题，特别是学龄儿童没有能够和父母在一起的话，对他们的教育，对他们的那个人生心理各方面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些才是很重要的问题。
嗯，
好吧，我就说这一点。谢谢。
好，谢谢，谢谢。于教授，我刚才这个云南的周听众呢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留守人士、三流人士，还有这个夫妻两地分居。那您觉得为什么在中国呢，农民工或不能把家人接到城市里面来跟他们一起生活，或者说他们必须要在春节的时候挤上这么挤的那个公共交通回去家里去看人、去看亲人呢？
这个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各地，就是各个城市啊，本身就是也面临的一个这个发展的这么一个快速发展的这么一个情况，在这个基础设施啊，在这个因为咱们还有这个户口的制度啊，这方面都还有这个比较一系列比较这个严格的一些措施和制度吧，所以呢，可能在这方面啊都有不少的限制。学校的这个校区的这个人口的这个增加，估计各个地方政府，就是农民工在工作的这些政府，可能都面临的这些压力，所以呢，在这方面都还有一些很严格的限制。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另外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这是江苏的钱先生。钱先生您好。钱先生您好。
你好，嘉宾好。你好，各位朋友好。我先说一个事情，就是说你们，我建议这个美国之音重新恢复108业务，这样的话万一就是说400打不通的时候，可以通过 Skype 什么都可以打进来。这是我先说一个题外话。另外呢，就是说我说这个有关这个春节这个车票的事情呢，我觉得和上次有一个节目呢，就是说有关什么阿房宫的事情。实际上，我觉得现在这个国家在发展什么汽车工业的时候，忽视了这个摩托车工业这一点呢，有一点这个阿房宫的这个意思。因为，各位朋友，就是真正买得起汽车的人还不多。现在这个交通是一个大问题，尤其是出来打工的，农民工。因为我也曾经打过工，我知道那里边的艰辛，收入是不高的。就是每年现在就是这个时候呢，有很大量的这个农民工开着摩托车回乡，这也是一个现实，虽然是很残酷。作为我也是个摩托车驾驶员，我也不希望这个长途旅行用摩托车，但是现在这个经济水平呢，就有很多这个底层人士呢，这个生活也是靠摩托车。这个城市里边这种禁摩呢，也是有点阿房宫那个意思。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是国家要发展，要是顾到民间的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就是摩托车这个适当，我认为国家应该适当重新的考虑，适度的放松这个对摩托车的这个城市行驶的限制。
嗯，
这样的话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有一个这个生存的机会。这个现在暂时没有很好的交通的时候，摩托车300-500公里呢，倒还是可以考虑这个旅行的，虽然是长途，我是不希望出现的。
好的，谢谢江苏的钱先生。我们接下来呢，来接听一下辽宁的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哎。
嗯，请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哎，在线了吗？哎。
王先生，
您请说。
请您说。不过您的线路呢，我们都听不太清楚，我们就请您下次再打电话来好吗？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新疆的阮先生的电话。阮先生您好，阮先生您好，阮先生线路也不太好，
您的电话线路也春运了，
是
拥塞了。
韩先生，我想，
你好，
阮先生，您能听到吗？
好，
请您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好，您请说。
你看，我们在新疆打工啊，这个买了车票， 买了半个月，网上订的，你这他妈的订不着。
嗯，好的，谢谢新疆的阮先生。
啊、网上那个订不着、嗯，然后呢，我就那个到那个黄牛党，就是个卖高票，在那高价票那个地方，哎呀，要多少有多少。你说这个这是个什么现象吗？嗯。
好，谢谢新疆的阮先生。
谢谢您分享您的个人经验。
是，那么韩先生，刚才有一个听众是江苏的钱先生提到用摩托车回家，骑摩托车回家，您觉得这个方式对农民工来说可行吗？
我觉得是应该是可行的，因为这个春运来嘛，你必须要用各种不同的交通工具来疏散这个客流，不禁止在城市里禁止这摩托车，肯定是造成这些个有些个这个瓶颈。刚才这个蓝先生提到中国的黄牛党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腐败呢，就是因为这个国家垄断、绝对垄断造成的。那卖票的和这个黄牛党结合起来牟利，这个东西不解决啊，永远这个实际上反映还是一个体制问题。这个腐败贪腐是铁道部是最厉害的一个重灾区，从这个部长到下边各级。都是非常非常的腐败贪腐，那这个有几个有很多办法，当然体制是最重要的一个办法。另外呢，我觉得就是说订票啊，不要在12天以前，甚至在半年以前就开始订票。那实名订票可以通过手机，很多农民工可以用手机来订票。这样的话可能把它延长公开化、透明化。这样的话呢，这个可能就减少这个贪腐，有人民来监督，减少贪腐，让大家能够顺利的回到这个家里边过春节。这也是一个办法。另外呢，我觉得可能是把那个高校学生的暑假这个寒假把它延长拉开，把它暑假和寒假兑换，这样的话呢，造成他们不在这个期间呢，春运期间的拥挤，这样也是一个解决的途径。
嗯，于教授，您的看法呢？请您，我们现在没有很多的时间，请您用30秒做一下总结好吗？
对，我就觉得我就觉得有一点呢很重要，就是说呢，在执法方面一定要严格。你像这种不道德，这个就是来这个利用他们就是黄牛的这种买票然后再贩卖的话，这种一定要严厉打击。你只要有法的话，就一定要执法。所以呢，一定要就是说严格打击这些不法的行为。
好的，那么关于春运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就时间关系呢，只能先讨论到这里。从1980年开始呢，30多年来，中国民众以巨大的忍耐力，在出门求生存和国家续天伦、回家续天伦之间呢，求取艰难的平衡。那么他们所经历的苦楚悲心呢，是世所罕见的。我们也想把这次的节目讨论呢，献给所有即将或者已经踏上春运途中的归乡人，也要祝大家春运平安，顺利到家。
希望我们节目要陪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我是黄耀毅，感谢您的收看，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 @赛峰3.com 获取赛峰3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